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再次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呢许多的地方亏欠了主，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也再次求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带领我们接下来所要听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末世的挑战。那么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末世的定义啊，不是只是我们现在在公元2000年之后的时代叫做末世哈。其实在圣经的这个亮光里面呢，末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或者是他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已经是在末世的时代啊。所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就是每个信主的儿女呢都在等候，都在预备自己，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好，因为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看末世的这个挑战啊是什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挑战呢，其实我们看，假如看这个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呢，假如我们很快的这样看过去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可能是我发觉到，因为每个人的亮光都不一样，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每个人看的这个注重点都不一样。但是我看到 这本书的这个注重点，其实它整个这个中心思想就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你说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两本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要拯救罪人。而保罗写给提摩太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给提摩太，让提摩太还有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包括做领袖的人，都继续延续这个信息，一直传到世世代代传下去。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各方面的这些教导，比如如何管理教会等等啊，安牧啊，如何这些呢，其实都是来回应这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把这样的信息呢，耶稣基督降世救罪人的信息呢，一直传承下去。所以当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呢，保罗在讲到其他的事情的呢，其实都是在讲回这个重要的信息，并且呢不要允许其他的东西呢把这个重要的信息给分散的，或者是分散人的注意，或者是从这个重要信息里面呢走偏离的。所以你会发觉到保罗他开始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就已经告诉提摩太说，第一章三节那里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然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有人偏离这些等等，就是保罗呢，他很清楚的要提摩太呢抓住这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回到这个重点，不要让任何人呢，或者是任何的这些教导呢，使人呢偏离了这主要的这个信息。而他所要如何管理这个教会，或者是如何安立长老或者安立这些执事呢，都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传承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抓住这个重点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在重复这个信息，并且呢他也在劝这个提摩太呢，在第二章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保罗也说到，我为此侍奉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谎言。所以保罗就是从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传扬这重要的信息。这正如他当时在领受这样耶稣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违背当时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他只问上帝，就是说问主耶稣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呢又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你看到他一生的目标呢，就是让人家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呢要让人知道呢我们当做什么。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他传这个福音下去。所以你看到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回应，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所以保罗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这样各样的患难呢，继续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早上我们听到这个叶长老所讲的，就是保罗在这个马其顿里面带领这个马其顿的禁卒呢，这些管看守监狱看守囚犯的这个兵呢，带领人呢来带领他来信主。我们看到保罗他们顺从神的引导呢，在亚细亚没有向去亚细亚那里传福音，但是直接就过到这个到这个欧洲，进入欧洲的第一个他们所到的这个城市马其顿来传福音。他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很，当然有一些回应，有一些人对福音有这个回应，愿意来信靠主。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面对不信主的人呢，他们的这些逼迫，所以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并且被打，并且就锁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奇迹呢，使到这个看守囚犯的这个人呢，他们一家呢有机会来认识主。所以发现神的作为很奇妙。但是我们看见呢，保罗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亮光，他向提摩太呢做出这个劝勉，要提摩太呢小心这些不对的这些教导。那么我们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那里呢，很清楚的保罗就说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啊，你会发觉到一方面可能可以在传讲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做出违背真理的事，或者是他们在传讲一些道理不是圣经里面所认同的，就是在第四章三节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刚刚我们在纪念这个教这个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教会曾经在大概有一千年的时间里面呢，没有这个机会，一般的平信徒没有机会来读这个圣经，靠着这神职人员来跟他们讲解圣经。但是呢，这个圣经呢是操纵在领袖的手上，而不是在平民百姓的手上。平民百姓能够要拥有圣经呢，是属于什么呢？违法的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的领袖呢，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就是要把这个圣经能够翻译到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够明白的那个言语。他们在翻，有一些在翻译这个出版这个翻译的圣经的时候，也有的被火烧死，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啊。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些读到圣经，用我们自己所能够明白的语言呢，很多时候就是在那，很多我们就是要 看到呢，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些宗教改革的这些先辈们呢，他们所做出的这些牺牲，这些努力，被迫，被逼迫。但是你会发觉到很矛盾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接触圣经，很容易看不同的版本。我们的这个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讲主要讲员讲到，但是呢，我们却没有那个心呢，愿意来花时间去读圣经。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有圣经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读，每一天都可以看，每一天都可以背，但是我们问题是什么？没有那个时间，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去用那个时间去明白。所以这个是很矛盾啊。所以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来思想神的话语。保罗劝勉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世代在这里呢，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灵，使人偏离神的话语。其实使人偏离神的话语呢，不是因为很多外在的因素，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内在的因素，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从神。当人不愿意顺从神的时候，就算是有神的话语来到，今天早上也长老也是分享说，就算神的话语来到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呢不要去听从啊。所以当我们选择不要去听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呢就把那个神的话语呢曲解成了另外一个意思。正如撒旦呢也是这样曲解了神的话语呢，让人呢去受到这个错误的这个迷惑，就是受到这个错误的教导。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现在很我们看历世历代有不同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其实最大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最大的根源就是出于人本身的那个不愿意相信，所以愿意去相信错误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迎合自己人自我中心的那个本性。所以看到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说，这些呢，人离弃真道，并且呢，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在黑暗时期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这样的 所谓修道院啊，就是全部就是什么跟与世隔绝啊，就是不，就是全部禁止。所以发觉到，其实这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看见神创造的万物，圣经一方面呢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人若感谢这领受呢，就没有一个是可弃绝的，都因人的祈求和神的道呢成为圣洁。到底是什么解释呢？就好像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同的恩赐，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恩典，但是人呢因着自我中心的缘故呢，把这些恩典，把这些恩赐呢用在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做的时候呢，人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啊。正如这个同性恋婚姻啊等等哈，这人呢违背了，不愿意顺从神啊，不愿意照着圣经的教，照着自己本身所愿意的，也有这个同性恋的教会啊，同性恋的牧师等等，就是人呢不愿意听从神的教导。所以其实神所给的这些恩典，所给的万物，假如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这个计划里面来行的话，其实就是神所喜悦啊。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很记得就是我以前的这个刚刚信主的主日学老师萧丹松牧师，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常常讲到就是他所讲的一些话，我们不管是谁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亮光里面呢来看啊，凡是出于圣经的我们要完全的接受，凡是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就不要接受。所以很多人可以跟你讲很多的话，什么样的话，但是我们全部都要回到圣经的亮光来对照，是否是合乎圣经整本的一致性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赐我们恩典啊，人也可以因着自我中心的缘故将这恩典给滥用，有可能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但是保罗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为什么？钱本身没有对和错的分别，钱的对和错是在于那个人如何来使用，他是为什么来使用，他是为了自己来使用，还是他是为了神来使用。所以宝这个所罗门也是一样嘛，他拥有了一切，但是呢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自己，所以就是虚空。但是保罗说，假如我们 务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呢不是徒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若是为着主，为着爱主爱人的缘故做，不是徒然的。耶稣说，你就算把一个杯的凉水给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假如是为着主来做的话呢，是主所喜悦的，不是可弃绝的啊。所以钱财也是一样，我们的钱财是为着主来用的，不是可弃绝的啊。不要说啊，我钱财是万恶之根，没有，圣经没有说钱财啊，圣经讲的是贪财，就是为了自己来用的那些钱呢，就是万恶之根啊。所以当我们回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当然我们在面对这个末世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挑战啊。所以不管是在外面，或者在教会外面，或者是教会里面呢，都有不同的挑战。就刚才我所说的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因着自我中心的缘故呢来滥用神的恩典，这是真的啊。 所以不是在于我们侍奉或者是做什么，我所做的都是要为主而做啊，然后我们呢就能够呢将荣耀呢归给主。在教会所面对的，我们所面对的末世的挑战里面，其实很多有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面对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面对这个异教的传播，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好像在新加坡这些比较繁荣的城市呢，也面对另外一种的教导，就是成功神学。你会发觉到在贫穷的地方你会发觉到有这个东方闪电，在富裕的地方有这个成功神学的错误的教导，在不同的地方有面对不同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甚至我们这些有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也被生活所累啊，不能够完全的来服侍主，也有面对不同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重担和这些思虑啊，并且呢我们看见呢在教会也传播福音的时候呢，也面对不信主的人的这些反对和逼迫。当然保罗就是让我们看见呢他本身也经历这一切。不但是如此，我们也看到教会也缺乏什么呢，也缺乏依靠神的心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啊，其实不能，我们要也依靠神。但这一切的一切呢，我们要知道呢，神仍然在掌控。虽然我们在末世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在这些的挑战的背后呢，神依然是掌管万有的神。神允许这些败坏的事情发生，神允许一些逼迫的事情发生，神允许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被提醒呢，神在背后呢仍然是掌权的。耶稣基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在告诉门徒的时候，也将将来会面对的这些迫害呢，早就告诉门徒了。在约翰十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他们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说，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耶稣基督早在被卖的那一夜呢，告诉门徒他们将来会面对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许多不好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或者是神的儿女身上。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已经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百姓身上。那么先知神的仆人他们是怎么来应对，怎么来面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哈巴谷书呢，他在看到神的这个审判要临到这个神的这个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巴谷先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呢第二章先知呢，他在那里呢有一定的等候。他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 然后我们看见呢，哈巴谷先知在第三节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改变了他对神的这个观念，因为神让他启示，让他看见神的这个能力还有神的荣耀。在哈巴谷书第三章二到五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他的确看到神是那位威严的神，并且是全能的神，他也会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虽然他看见当时灾难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呢，他知道神依然在掌权，所以他就能够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那里这样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巴谷先知，他看见这些许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心虽然有一个时候对神产生很大的什么很大的灰心，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但是一旦他转眼向神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呢，神其实是在这一切背后仍然掌权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允许以色列人他们亡国将近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两千年的时间之后，大概在两千年的时间之后，神允许以色列人能够来复国，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这也应验就是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那里所说，神能够使这个以色列呢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虽然是充满了骸骨的平原，但是呢，神使以色列呢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神能够兴起马丁路德，在教会沉寂的黑在黑暗的这个时期呢，一千年的时间，神能够兴起马丁路德，再次使到教会呢回转到神话语原来的那个教导，原来的那个中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可以兴起任何一个人，神在每个时代里面呢，他依然还是在掌权的。所以我们呢看见有许多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得呢，神在背后掌权，神没有抛下他的百姓不顾，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呢，让我们更加的来依靠神，更加的为这些要临到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挑战呢，来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所以保罗就是在第二章提摩太前书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愿我们呢也能够呢看到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你有你的挑战，我有我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呢，看见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依靠的是神。当保罗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说要穿戴，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他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和管理这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要穿戴神所赐全部的这个军装的时候，并且也祈求，不是在那里就向前冲啊，哇，冲啊，我们去作战，不是。我喜欢一个执事，他常常有一个形容词，哇，我们冲啊！但是呢，看看后面没有人，没有人跟你一个人在冲。但是其实我们发觉到呢，属灵的征战不是往什么地方冲，其实属灵的征战战场在什么地方呢？战场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神要就是我们的心回转向神。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劝勉以弗所穿戴以弗所教会穿戴神全部军装的时候，你看他之前在讲什么？他之前是讲到丈夫妻子的关系，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征战的战场就是每一天我们面对的生活，我们是否以神的原则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这些挑战，还是我们是靠着自己认为是的这个原则去做呢？我们是否有靠着神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一群说谎话的人当中，你是否还坚持着不说谎话的原则呢？你在一群说谎话的人当中，你说真话，那些听的人还以为你说谎话，说真话，真的吗？我不相信，因为他常常听人说谎话说惯了，你说真话人家不相信。好像在一些贪污的国家，你向政府交账，有的公司就做两份 账目，一份是他内部的真正是赚多少的，另外一份是报给政府的，没有赚那么多，当然赚很少的。所以当你真正把那个真的账本交上去的时候，那个官呢就怀疑到底你是真的吗？你真的交那个账本，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那个地方都是骗的。当你交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原则也是这样。你在一群不信主的人当中，整天骂粗话的人当中，你在那里能如何来为主做见证？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属神的儿女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来为主做的，或者在一群常常埋怨的，在病人当中，哇，痛啊，或者躺在病房，每个人都在那边埋怨啊。但是你在那个地方生病的时候，你是否还是靠着主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要去埋怨，靠着主呢，仍然存着一颗仰望主、有一颗喜乐的心，这是不容易。所以每个人的征战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挑战也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他的原则一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让我们呢回到圣经的亮光来寻求神，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些挑战呢神在背后掌权，而这些挑战也不是我们的挑战而已，其实是神允许在我们生命中的挑战，让我们学习，不断学习的去依靠他来面对。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这末世的挑战有许多，有大有小，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神你在背后掌权，你仍然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不断的 来依靠你，紧紧的来跟随你，因为知道世界上有太多的这些事情使到我们偏离了神的话语，偏离了神的旨意，或者这在很困难的时刻我们放弃对神的依靠。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于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来为你而活，继续保守我们的所做的一切。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